讨论案第四案，有关美商史赛克公司建议将用于儿童脊椎固定支特材史赛克 4.5 席尔脊椎系统延长式连接器纳入健保给付案，依据2010年12月特材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办理。说明一，本案特材用于脊椎仍有成长潜能的10岁以下患者，这些患者需要接受外科治疗，以便矫正胸部机能不全，并保持脊柱的正常形状。二，查目前健保收载同功能类别特材，仅有史赛克 4.5 席尔脊椎系统横向固定杆适用于儿童或体型较小者一项特材，目前健保支付点数为5857点，与本案延长式连接器纵向的固定器在脊椎的固定系统功能不同，请翻次页。依据2010年12月特材专家会议讨论，与会专家表示，本案特材为脊柱侧弯的矫正器，适用于年龄很小的小孩，这些早发性脊柱侧弯病童大部分合并有先天性异常疾病，若将脊椎固定就不能生长，故需要可随着儿童脊椎成长之延长式连接杆，在矫正脊椎侧弯角度的同时，可保有脊椎成长功能。本案经2010年12月特材专家会议讨论结论，本案特材为儿童早发性脊柱侧弯必要特材，且健保收载之横向固定杆与本案纵向延长式连接器在脊椎固定的功能不同，考量具有临床需求性，建议以功能改善特材纳入健保给付。那疾病简介及本案特材简介一，请代表参阅，请翻总页码208页。本案特材简介二，本案特材与类似功能特材比较，就是本案特材它可以随着儿童脊椎成长调整为纵向的纵向延长连接器，那类似的功能特材它是横向固定杆，无法就是随着儿童的脊椎成长调整，相关诊疗项目为83046B。那价格的话，本案查无公立医院医学中心采购价及医材比价网价格，仅查到国际价格为日本，那换算台币是10746元。建议支付点数，那建议支付点是依照全民健保支付标准52-2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那是以日本价格10746元除以浮动点值，建议支付点数为12179点，请翻次页。那依据2010年特材专家会议的建议给付规定如下：现骨骼尚未成熟，reason size小于等于3儿童，并符合下列状况之一：一、不明原因特发性脊柱侧弯变形需达40度以上；二、神经肌肉脊椎侧弯或先天性脊椎侧弯半椎体或椎体联合变形需达30度以上。那财务预估如下：依据2010年12月专家会议讨论，与会代表的共识，预估年推使用量是20个，那预估年增加费用约为126440点。那特材基本资料，请代表参阅以上。
好，这个在场的专家，是次序嘛，那个赖国亮医师，赖医师有在次序上吗？来，请发言。
是，主席谢谢哦，我是长庚医院赖国亮脊椎科医师哦。那这个儿童脊椎侧弯通常是指小于10岁以下合并很多的疾病哦，啊，它会角度会大于34度以上。那这些小孩子如果用现代大人的骨钉去固定的话，他就长不高了，永远就是那么小小的小孩，他以后脚长但身体不长哦，他走路会长，然后影响身体的功能。我们以后要花更多的精神跟心理去照顾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到他成人为止都还要照顾他哦。那就是说，这样的小孩如果说小角度大于40度以上，那通常他的骨头增多度是小于3哦。那如果我们帮他手术的话呢，手术的话就要这个杆子要随着他能长大，然后能延长。那这样的话对他的那个照顾是很好的哦。那过去有类似的产品，但是他是用绑，已经厂商已经停产了，全台湾已经没那个货了哦。那我们已经有2-3年没办法治疗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了。那现在等于是他又引进这个新式的这种像我们看左边这个图，就是那个杆子哦，它前后它两边可以接一个 杆子，然后那杆子就是这个小朋友是第一次开刀把这个装进去，以后每半年开一次刀，开小伤口把它撑开，把它撑开哦。那时候从比如说假设他五岁开刀到撑到十岁，就是中间要开十次的手术这样。不过第一次跟最后一次是大手术，中间是小手术，这样把它撑开撑开。然后到长到成人之后再完全把它固定起来了。那主要是这样的小孩实际上都是很严重，那整个台湾来讲就差不多一年估计起来大概就是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因为我们现在小孩又生的很少哦，所以我是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有必要。那刚那个置物点数是我跟给健保署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那个给付的那个规划，因为我们把市场已经定得非常严格了。那他全年二十，就算有二十个小孩哦，因为一个才一万多点哦，他合起来二十个小孩全部治疗也不如一个椎间盘人工椎间盘的那个点数了，所以这对健保的那个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小。但对这些小朋友来讲，这样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以上报告。
好，谢谢国亮。我想在临床的必要性哈，应该是没有话讲哈，因为在特殊小孩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哦，你前面开的部分，后面想要再延长的时候，就需要靠这个东西哈。那我想临床上的需求大家没有问题。好，那在于这个给付规定，给付规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在210页哈，大家这个几个，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 riser 啊，这 riser 是指的这个儿童骨骼的成长哦。刚刚讲国亮讲的是说十岁哦，以这个十岁以下，但是有时候用年龄几岁并不准，因为要骨骼年龄，那骨骼年龄在脊椎来讲就是用 riser 就是小以上，就是骨骼不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它才会成长，因为你要低你才会成长哦，所以这个是规定是 riser 3啊，而且必须要骨骼40度。下面就是第一个不明原因不知道的，就是要40度以上，如果是 congenital好的这个脊椎侧弯，那你就必须要30度以上。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那没有意见的话，接下来就是价钱的问题。好，这个价钱其实按照日本的价钱，也是一个合理的价钱，才刚进来而已，冲击也不大，是不是大家就这样通过了？好，大家通过来那个来利用。
这个案子，
谢谢。
这个案子我是同意的，因为价钱事实上很高。我会举手，主要是要请教，就是从我们刚刚讨论那个。讲很多的那个，就是这几个案子啊，到底他的财务预估啊，说他的那个预算是用到111年的特财预算啊，这个我想要确定是不是也拜托，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拜托未来健保署在讨论的时候，在那个健保署财务预估这边要注明说他是用到哪里的预算，因为我们常常有说这个。每次要问健保署说这个预算是哪里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有的时候是我们在哪一年通过的时候那当年的预算，有的时候告诉你是说哪一年生效的时候当年的预算。好，那我们就搞不清楚。比如说今年，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了，他说不定到明年才生效，然后健保署预算不够的，今年预算不够，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明年才生效，所以用到明年的预算。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以后开会是不是？请健保署在财务预估的时候就要注明说这笔的财务预估当年第一年的预算是用到哪一年的新的医疗科技，或是扩充适应症等等。
我想我了解那个义勇的那个担心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厘清的问题。不过哈，我想是这样的，就刚说今年一月通过的，到明年才会实施，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存在的。哦，所以我想是原则上来讲，大家也知道说今年审的就今年要通过。可是问题是我们9月或11月审的时候，的确有可能会到隔年的年度。但是我们预算，你如果要问的话，我们今年通过，当然想新年用想要今年的预算，迫不得已才会到现在。所以要注明是应该是通过实行以后再说，因为你现在根本不知道啊，你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你根本不太清楚。哦，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在这个案子210页。健保署财务预估20个，总共是12万6000点啊。那这边他附注就应该说，本预算来源是111年新增医疗科技，或是有些是适应症改变，就是本预算来源是111年的扩充适应症。类似像这样把它注明。
好 ，OK， 好，就这个其实是只要是不是用本年度预算的，其实我们都会注明的。好，过去的例子我看到都有注明到，不过这次没有注明。我想这个也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节外生枝。
未来如果大家，
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我想应该是可以做嘛。好，科长，没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好， 那我们就这一案是不是大家没有意见？我们这样就这样通过。好，我们进入到第五案。